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中，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之后，彼得听见耶稣预言他将要受难，就做出一个反应，拦阻耶稣去走这条受苦的路。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路加省略了这一段的记载，他直接从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就联系到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正如耶稣他把自己完全的付出，毫无保留的委身遵行他父的旨意而死，因此他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把自己完全向神付出，天天向以自我和世界为中心的生活死了。我们罪人的生活乃是以自我并且以世界为中心，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天天向以自我和世界为中心的生活死了，这样才可以把自己完全的向神付出而毫无保留的委身跟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他说明他的受难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耶稣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第一个必备的条件，但是我们首先来看，在前面我们上次提到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以及耶稣严严的警告门徒不可以把他是基督告诉人，并且说明他是要先成为受苦的仆人。在9章的18节到22节，这个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谈话是只有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耶稣说明跟随他做门徒必备的条件，他是对所有的人说，也就是说现在当耶稣根据他的受难来说明要跟随他做门徒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他把群众也纳入他明明的教训之内。耶稣所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条件，不仅是给十二个门徒，也是给任何愿意接受的人。然后我们看耶稣就给予这个明明的教导，他以若任何人想要跟随我为开始。若任何人，耶稣说若任何人，若任何人是以最广泛的用词来表达，表明耶稣所提出的要求是应用在任何想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身上，所以他以这个最广泛的用词若任何人，任何想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那么都必须具备 耶稣接着要说明的三方面的条件。耶稣说，若任何人想要跟随我，跟随我，希腊文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跟在我后面走，英文就是 follow me， 跟在我后面走。在新约的时代，这是指老师走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所以跟随耶稣就是指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学生。在新约的时候，跟随一位老师做门徒，必须紧紧的依附老师这个人，从老师所说的和所做的来学习。因此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拣选十二个门徒，要他们与耶稣同在，也就是说他们将要紧紧的依附耶稣，跟着耶稣到各地去做传道的工作，从耶稣的教训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来学习。接着耶稣就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第一个必备的条件。耶稣说他必须否定他自己，英文就是 denied himself， 他必须否定他自己。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舍己。我们就先来看否定自己或者舍己的意义。否定，或者我们把它翻成舍 deny，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指拒绝或者舍弃或者抛弃的意思。因此否定自己或者说舍己，意思就是拒绝自己，舍弃自己，或者抛弃自己。这所谓的拒绝自己，不是指自我虐待，或者缺乏自我的价值。所谓的拒绝自己，乃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或者乃是拒绝允许自己做决定。所以这个拒绝自己，舍弃自己，是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或者呢是拒绝允许自己来做决定。我们晓得当初亚当跟夏娃受撒旦的试探而犯罪的时候，乃是被引诱，一方面不听从神的命令而悖逆神，因为神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命令，吩咐他们说在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其实就是能够知道善和恶的树， Tree of Good and Evil。 神说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是那一棵善和恶的树，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而且神告诉他们吃的后果，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当撒旦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乃是引诱他不听从神的命令而悖逆神，但同时也是引诱夏娃以自己来取代神。撒旦对夏娃说，他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神严禁亚当跟夏娃吃那个果子，但是这个撒旦引诱 夏娃去吃，那就是引诱他不听从神的命令，背逆神，但是同时也是引诱夏娃以自己来取代神。因为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那果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亚当跟夏娃就落入了撒旦的试探中，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也就是决定违背神的命令。不但违背神的命令去吃那个果子，而且当时这个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一方面亚当跟夏娃受试探，他们被引诱的时候，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去吃那个果子，而这个决定本身是违背神的命令，并且选择了自己来做主，也就是说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于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夏娃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不但好做食物，是可以来这个就是说喂养身体，而且夏娃看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又讨人的喜爱，而且可以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了自己做主，他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又讨人喜爱，而且可以使人有智慧，就摘下这个果子吃了，而且给他的丈夫亚当，亚当也吃了。于是全人类就都不再是让神做主，而是由自己来做主。所以当耶稣说跟随他做门徒，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否定自己，拒绝自己，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那这就是把当初亚当跟夏娃所做的决定逆转过来，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意志的抉择，决定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拒绝允许自己做主，拒绝让自己来取代神，扮演神的角色。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时候第一个必备的条件。凡是否定自己或者舍己的人，乃是不再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神才是生命的中心，不再允许自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乃是把生命与生活的方向与原则做一个彻底的重新调整，对于自己定出的目标、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渴望和欲望、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判断等等，都拒绝接受，不再让自己成为个人生活和行动的目标。我们罪人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我们是要为自己打算， 我们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靠自己来做计划，来做判断。所以一个否定自己的人，把生命跟生活的方向跟原则做一个彻底的重新调整，拒绝接受任何自己所定出的目标、计划、判断，也不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兴趣等等，所以不再是让自己成为个人生活和行动的目标，把自己生活的重心从关心自己的意志转为关心神的旨意，并且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委身去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一个罪人，我们已经选择了自己来做主，因为当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撒旦的谎言说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受造之物，岂有可能像神能知道善恶？但是人类却相信了这个谎言。所以我们就以自我为中心，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小王国，自己的小小的旨意，自己靠自己，而且还自以为是，自以为有能力，自以为靠自己可以做任何的事等等。所以舍己或者否定自己的人，是把自己生活的重心从自我为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从关心自己的意志转为关心神的旨意，同时积极的彻底的除去一切自我的偶像，以及所有一切按自己的意志来建立自己生活的企图。因此这样的人，否定自己或舍己的人，乃是继续不断愿意对自己说不，而对神说是的。不再让自己做主，而是让神来做主。这样的人乃是学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效法耶稣一样的对神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样的人是把自己没有保留的，毫无保留的向神完全的敞开，把他自己完全向神敞开，而降服于神和顺服神。换言之，这就是悔改。我们说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做出一个180度的转向。这180度的转向是背道而驰的一个转向。从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们从自己转向神，转向以神为中心。从前是以面向着自己，以背向着神，现在则是以背向着自己，以面向着神。从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王国， 自我的实现，自我的满足。现在则是追求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的实现，讨神的喜悦。因此，一个否定自己或者舍己的生活表现是如何呢？一个否定自己或舍己的人所活出来的生活的表现，就是凡事倚靠神，凡事求问神，凡事降服于神，凡事信靠和顺服神，凡事都是为主做的，凡事都要讨神的喜悦，凡事都求神的荣耀。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第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他对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否定自己、一个舍己的人，他的生活表现，那就是凡事依靠神，凡事求问神，凡事降服于神，凡事信靠和顺服神，凡事都为主做，凡事要讨主的喜悦，凡事求神的荣耀。正如我们主耶稣所活出的生命一样。接着耶稣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第二个必备条件，耶稣说：背起 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不是指个人的受苦、重担或者困难。我们常说啊，我的十字架，如果说在家里面夫妻经常的啊有冲突，也许我们说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公，或者说在工作的地方上司常常来找麻烦，我们说啊，我的老板好像是我的十字架。这不是耶稣这里所说的他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不是指我们个人的受苦、重担、困难等等，这乃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要背负的。耶稣说背起他的十字架，乃是以当时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酷刑作为比喻。在巴勒斯坦，钉十字架是众所周知的事，不需要加以解释。所以耶稣用这个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酷刑作为比喻，来说明跟随他做门徒必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那么什么是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在罗马帝国被判钉十字架死刑的罪犯必须背负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而走向刑场，去到竖立十字架直梁的地方，然后才把这个横梁跟这个人一起钉在这个竖立在已经竖立在那里这个十字架的直梁。那么为什么要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而走向刑场呢？目的是要以此作为向百姓的警告，不可以犯同样的罪。所以当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向刑场，这是一个单向的旅程，是一条不归之路，这个人是不会回来了，因为到了刑场他就要被钉死。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是象征他是已经死了，背起他的十字架是象征他是已经死了。十字架成为受苦、羞辱与死亡的记号。在当时的罗马世界，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不只是因为钉十字架的残酷与羞辱，特别是对犹太人而言，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是生命记21章23节，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也引用这节经文来说明，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钉十字架就是被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不但在罗马帝国的人眼中这是一个残酷和羞辱死亡的记号，特别对犹太人而言，这更是被神咒诅的。当耶稣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第二个必备条件，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背起他的十字架是象征他是已经死的人，因为背着横梁走向刑场乃是一条不归之路，是单向的旅程，因为这个人到那里就是死了。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这是进一步澄清和加强否定自己或者舍己的意义。真门徒 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生活，必定是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我们前面说到舍己，就是拒绝自己的权柄，那么现在用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进一步的强调，进一步的加强和澄清这个否定自己，用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比喻来描述，那就是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因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换句话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是描述一个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我们晓得死人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你骂一个死人他听不见，你称赞他他也听不见，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你命令他他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所以像自己是死了的人，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权柄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无论自己想要做什么，既然像自己是死了，那么就不会做出任何的回应。换句话说，就是不会听从自己。不但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罪也是已经死了。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然后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样的人他们是像自己已经死了，而且像罪也是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不再做罪的奴仆，不会听从罪，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同时像世界也是已经死了。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使徒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像世界也是已经死了，世界的权势，世界的影响力都已经失去了。换句话说，不会让世界来掌权，因为像世界已经死了。所以一个真门徒的生活乃是像自己、像罪、像世界都是已经死了的人。这是进一步来澄清跟加强否定自己和舍己的，或者舍己的意义。但是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二重的意义，这是加上一个新的元素，这是表示一个愿意在需要的时候 为耶稣而死的心智，因为我们说背十字架是象征他已经死了，所以不但背起他的十字架，进一步澄清跟加强这个否定自己的意义，这也是表示一个心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为耶稣而死。真门徒的心智包括了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以类似耶稣的死而死，换言之是愿意为耶稌的缘故而殉道。在需要的时候愿意为耶稌的缘故而殉道，跟随耶稌做门徒意味着跟随耶稌走一条被拒绝与困苦艰难的路，参与他的受苦。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是意味着跟随耶稣走一条被拒绝和艰难的路，参与他的受苦，这可能会面对死亡，因此就必须预备好为主殉道。这是所有福音书里面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第八章第一节，斯提反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王杀害。所以我们看见跟随耶稣做门徒是跟随他走这条被拒绝和困苦艰难的路，参与耶稣的受苦，那么有可能也要以类似耶稣的死而死。而所有真门徒是预备好来为耶稣的缘故而殉道。但是在这里路加他特别加上了一个天天，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没有加上这个天天，路加说 take up his cross daily，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加上一个天天，或者说每一天，这就强调背十字架所具有的不断进行的一个性质，因为是天天每一天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是具有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性质 ongoing 的 nature。 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起初所做的坚决的行动，不只是一个起初所做的意志的抉择，这乃是从那之后余下的一生每一天都必须更新，每一天都必须再次做出这样舍己的抉择。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是具有一个不断进行的性质，这个坚决的行动，这个意志的抉择，不只是一个起初所做的坚决的行动， 或者说不只是一个起初所做的意志的抉择，而是当我们做了这个坚决的行动，这个起初所做的坚决的行动或意志的抉择，从那之后我们余下的一生，这一生之久，每一天都必须更新，每一天都必须再次做出这样舍己的抉择。这是从第一次做了这个坚决的行动，这个意志的抉择之后，一生之久，每一天都要重复做的。天天都要再次定义拒绝自己，定义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罪和世界也都是已经死了的人，不容许自己或者罪或者世界来控制自己每天的生活，乃是天天让神来做主，让基督来做主，来管理和控制自己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领人做决志祷告，我们觉得那个决志祷告就是定江山，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就那一个决定就代表了日后每一天都是按着这个决定来生活。事实上我们虽然相信借着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蒙了拯救，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每一天还是要继续面对我们的自己还有罪还有世界的挑战。所以我们不能不每一天要更新我们所做的这个意志的抉择，每一天都要定义不让自己来做主，定义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罪和世界也都死了，所以不拒绝让自己或罪或世界来控制自己每天的生活，而是让神来做主，让基督来做主，来管理来控制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这是耶稣提出的第二个跟随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耶稣最后提出跟随他做门徒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跟随我。跟随 follow 或者翻成跟从，这是福音书中描述做门徒的基本用词。但是跟随耶稣是唯有在做出以上两个步骤，也就是做出否定自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两个步骤之后，才可能做出的第三个步骤。如果我们没有先否定自己和向自己向罪以及向世界死了，我们就不可能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不能走自己要走的路，也不能自己去设计自己的计划，必须把这一切都舍弃，才能够跟着耶稣走耶稣走的路。因此这三个必备的条件是有先后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唯有做出否定自己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一个 坚决的行动和意志的抉择，那么才能够跟随耶稣，才能够跟着耶稣走耶稣走的路。并且跟随在这里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命令式，强调一个继续不断的行动。换言之，跟随耶稣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跟随，一路跟随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必须一直跟随到底。所以耶稣说跟随我，第三个条件，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效法他，跟随耶稣包括效法他，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乃是一个活出像基督的样式的一个旅程，我们走在一个旅程当中，这个旅程是活出像基督的样式的一个旅程。耶稣做的，我们也照着做。他活出一个做仆人和牺牲献祭的生活，我们就效法他，照样活出一个做仆人与牺牲献祭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方向从以自己为导向，转为像耶稣一样不计任何代价的顺服神。耶稣不计任何代价的顺服神，成为受苦的仆人，我们也就效法他，把我们的生命从以自己为导向，转为像耶稣一样不计代价的顺服神，做神的仆人。这就包括了被拒绝和受苦。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说，他存心顺服，耶稣存心顺服他的父，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就必须效法他对神的顺服，与他一同受苦，走一条被拒绝和艰难的路，并且预备好为主殉道。这就是跟随耶稣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的意义，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是顺服耶稣。我们跟随他做门徒，乃是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不允许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来夺取基督在生命中的主权，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我们单单的顺服听从基督的旨意而行，当基督的命令发出，我们就毫不犹疑的立刻顺服。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是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我们也绝对不允许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我们自己的意志来夺取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为主为王的主权。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了， 乃是为基督而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也就是基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跟随耶稣就是顺服他，单单顺服听从基督的旨意而行。任何时候当他发出命令，我们就没有任何犹豫，立即的顺服。在这里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的时候，耶稣两次重复跟随我。首先在开始他说，若有人想要跟随我，末了耶稣提出的第三个必备条件又说跟随我，一头一尾把整个要求框起来。这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做门徒的意义是跟随耶稣走同样的路径，并且预备好要与他承受同样的命运。我们看见不久以后，在路加福音，耶稣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门徒他们也要跟随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参与在他的受难。所以耶稣说，如果任何人想要跟随我，但是最后他又加上，跟随我的人不但是否定自己，不但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耶稣说还要跟随我。耶稣以跟随我来把整个要求框起来，来强调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要跟他走在同样的路径上，而且要预备好与他承受同样的命运。凡是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即使必须受苦甚至死亡，也必跟随到底。必须效法耶稣，坚忍到底的遵行神的旨意，甘心受痛苦甚至死亡。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论提出的跟随他做门徒必备的条件，但这是从耶稣自己的受难来说明，凡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跟耶稣走在同样的路径上，也要预备好与他承受同样的命运。但是能够这样行的人，必须第一个必备的条件要先否定自己。同时耶稣加上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一方面是进一步来加强这个否定自己、舍己，也就是向自己、向罪、向世界都必须是死了的人，都必须是已经死了的人。但是加上一个新的要素，那就是也必须预备好为耶稣的缘故殉道，这样才有可能跟随他，才有可能跟随他走同样的路径，坚忍到底的遵行神的旨意，甘心受痛苦甚至死亡。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要求之要求所具有的含义，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这个要求包括负面的否定自己或者舍己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两方面都是负面的。 但是也包括正面的跟随耶稣。这个要求就相当于负面的悔改与正面的相信耶稣。你可以说什么是悔改？那就是否定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什么是相信耶稣？那就是跟随耶稣。并且我们看到否定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或者说是悔改，乃是具有不断进行的特质，是不断进行的，是一生之久的，是每一天都必须更新，都必须再一次做出的坚定行动，再次做出的意志的抉择。照样跟随耶稣或者相信耶稣也是一生之久继续不断的行动，必须继续不断的跟随或者相信，一路跟随到底，持守信心到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做决志祷告就定江山。其实耶稣这个要求其实就是反映了耶稣所讲的土壤的比喻。耶稣讲的土壤的比喻，前面三种土壤都是不能结出果子的，但是第二种跟第三种其实是有做出正面的回应的。第一种是听见神的话，心中存着刚硬的心，所以撒旦就来把神的话吃掉了，因此根本神的话就不能进入这个人的心。但是第二种跟第三种都是听见神的话，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然而这第二种跟第三种都是最终不能够结出果子。换句话说，第二种耶稣说，当下欢喜领受，及至遇见患难就跌倒了。我们说了，那就是没有计算代价，没有计算代价，所以就不能够跟随到底。或者说这个悔改，或者说这个否定自己，这个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一个每天更新继续不断。但是第三种土壤是这个种子也发芽了，也生长了，但是因为是撒在有荆棘的种子的土壤中，所以荆棘也一起长，就把这个长出来的植物挤住了。耶稣说，就是今世的各样的忧虑、财富等等东西，换句话说，这是没有一个完全对基督的委身。虽然是委身了，相信了，但是是一个部分的，是一个不会分心的。换句话说，别的东西也分散了对基督的委身，或者说这种撒在有荆棘的种子土壤中的人，他们有太多的委身，不是单单委身于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负面的否定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必须是一生之久，每一天都必须更新，都必须再次做出的一个意志的抉择。照样跟随耶稣也是一生之久继续不断的行动，是必须继续不断的跟随， 一路跟随到底，即使必须受苦，甚至死亡，也必跟随。第二方面，耶稣所提出的要求具有什么含义呢？这个要求显明做真门徒的意义。只等到一个人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比任何的考虑都重要，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只等到真的是一个人把对基督的顺服看为是最重要，看为是最高的优先次序，超过一切，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唯有如此，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第三方面所具有的含义，这个要求表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借着参与他的受苦与死亡，得以在对耶稣的信心和认识上成长。这我们要对耶稣，对他的信心要成长，对他的认识要成长，必须参与他的受苦和死亡，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在对耶稣的信心跟认识上成长。唯有跟随他走十字架的路，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他和他必须受苦来完成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从他预言他的受难来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做门徒有什么要求。第一个，他说他必须要否定他自己，任何人要跟随耶稣，他必须要否定他自己，这是指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意志的抉择，决定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拒绝允许自己做主，拒绝让自己来取代神，因此不再是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神才是生命的中心，乃是把生命与生活的方向与原则做一个彻底的重新调整，把自己的生活重心从关心自己的意志转为关心神的旨意，继续不断的愿意对自己说不，而向神说是的，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向神敞开，而降服于神和顺服神。那么换一个表达，换言之就是悔改。但是耶稣说，除了他必须否定他自己，必须舍己，第二个，他必须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是进一步来澄清跟加强否定自己或者说舍己的意义。真门徒的生活必然是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罪也是已经死了，并且像世界也是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不再让自己或者罪或者世界来掌权，不再允许自己或者罪或者世界来做主，不再做自己的仆人或者罪的仆人或者世界的仆人，所以是进一步加强跟澄清这个否定自己的意义。但是第二重意义，这也是表示一个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为耶稣而死的心智。跟随耶稣做门徒 是意味着跟随耶稣走一条被拒绝和艰难的路，参与他的受苦。这可能会面对死亡，所以就必须预备好来为主殉道。这是所有福音书一个主要的主题。在路加福音特别加上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强调背十字架所具有的不断进行的性质。这不是只是起初所做的意志抉择，这是从做出起初的意志抉择之后，余下的一生每一天都必须更新，每一天都必须再次做出这样舍己的抉择。因为我们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在面对自己做主的这个试探，所以每一天要更新我们所做的舍己的抉择。但是第三，耶稣提出来要跟随他。那我们说了，跟随是福音书中描述做门徒的基本用词。然而只有在做出以上两个步骤，做出否定自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两个步骤之后，才可能做出这第三个步骤，跟随耶稣。并且这里动词的时态是表示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跟随，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跟随，一路跟随到底。而跟随耶稣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效法他，耶稣所做的我们也照着做。耶稣活出一个做仆人和牺牲献祭的生活，我们也效法他，把我们生活的方向从以自我为导向转为像耶稣一样不计任何代价的顺服神，做神的仆人。这包括被拒绝和受苦。跟随耶稣的第二方面是顺服他。跟随耶稣做门徒，就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不允许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意志来夺取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大君王，所以我们就是单单的顺服听从基督的旨意而行。当基督的命令发出的时候，我们是毫不犹豫的立刻顺服。并且耶稣两次重复跟随我，一头一尾把整个要求框起来，就是强调做门徒的意义是跟随耶稣走同样的路径，而且预备好要与他承受同样的命运。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这个要求包括了负面否定自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以及正面的跟随耶稣。这就相当于负面的悔改和正面的相信耶稣。同时悔改跟相信都是一生之久，每一天继续不断做出的行动，每一天都必须做这样的意志的抉择。这个要求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显明做真门徒的意义。什么样的人是真门徒？只有等到一个人对神和对基督的顺服比任何考虑都重要，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所以我提过好几次，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说圣灵已经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或者说成就基督召我来完成的这个职事，也就是说基督呼召他来完成的工作，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只有一个人，当他对基督的顺服比任何事情都更加的重要，连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的跟随者。第三方面的含义，这个要求表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借着参与耶稣的受苦与死亡，得以在对耶稣的信心和认识上来成长。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许都觉得这是我们早就听过了，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吗？今天的教会很少在传讲这样的信息，今天讲的都是廉价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从自己的受难来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我们必须重新的来检视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了，但是我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门徒吗？我们要重新以基督今天所提出的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来重新的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深思明白，深入的去思想明白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些条件，这些要求，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默想，去清楚的明白这里耶稣要求了什么，耶稣提出的要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知道，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领悟跟明白。然后我们就要认真的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我们如果没有清楚的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做回应的，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做的就是不是按着耶稣的要求来做回应，所以必须要深思明白。但是深思明白以后，神的话就是要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要做出回应，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土壤的比喻，种子跟土壤的比喻。我们真正明白了以后，我们自己要向神做我们个人的回应，那么我们就是到神面前来做我们的，来向他做出一个祷告，来告诉神我们听见他的话，听见耶稣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之后，我们做了什么决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神，这是一个必须 慎思谨慎的经过思考所做出的一个生命的抉择，这不是可以轻易做的。如果你只是随便做，那就等于是没有做。但是我们也在做回应的时候，要效仿那个害癫痫病小孩的爸爸。当耶稣对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就做他的回应，主啊我信。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没有能力能够按照他所做的决定来有实际的生活，实际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做我们的抉择，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是没有良善，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人能力。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给我们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爸爸说我信，然后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这是一种真信心。也就是说，做了自己能够做的，神要求我们做的，然后我们立刻就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恩典，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依靠神来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行动，是跟我们所做的抉择相称，也就是说有能力，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让我真正能够照我所做的抉择这样子来相信。所以一样的，我们做了我们的回应，我们需要呼求神给我们恩典和能力，来具体的照我们所做的抉择能够有能力做出具体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提了，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行动。所以我们在每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一次又一次的要再更新我们所做的抉择，或者说更新我们所做出这个坚决的行动。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大女儿 Ruth 曾经医生怀疑她是不是会有一个叫做 MS 的一种疾病，就是一种肌肉的疾病。当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向神祷告，求神医治他，但是我加上一句，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换句话说，我祈求神医治，也希望神能够医治，但是我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若是没有要医治，那么我愿意顺服。但是我虽然做这个祷告，我里面没有平安，我里面就很怕，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要医治 Ruth， 那么他会得这个病。然后因为我曾经从一个姊妹那里了解到这种病的一种病人的受苦，所以我就会很害怕自己的女儿会受这种苦。换句话说，我虽然做这个祷告，可是我并没有否定自己，也就是说我没有真正做出这个真正的是不让自己做主，愿意完全的对神说是的，这样子的一个否定自我， 或者说悔改。所以挣扎了好几天，大概第三天左右，我对自己发出一个挑战，我问我自己，我这一生最看重什么？我也回答我自己，我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名得荣耀。那么我就想，神的名怎么样能够得荣耀呢？当神的旨意被行出来的时候，神的名就可以得着荣耀。当我明白了这个，我就转向神，我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我好像勇士出征，我觉得这是斩钉截铁，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真的不再以女儿的受苦为中心，我以神的荣耀为中心。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虽然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只是说我们只要不断的做这个，做这个否定自己，向自己死了，而向神完全的敞开，以神为中心，好像我说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荣耀。当初我跟牧师从神学院要毕业之前的一年多，我们开始为毕业之后我们的服事来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一些我们的属灵上的属灵的伙伴，甚至环境，好像都给我们敞开了一条路，就是我们到神学院去教书。因为牧师跟我们知道很清楚，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而且连在美国跟台湾都有神学院主动的来邀请牧师去在神学院来教书。那么这也是当初牧师考虑要读这个博士学位，在神学院读博士学位，我们当初的一个心智吧，也是想到在华人神学教育的需要。但是我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来求问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考虑，甚至我们的朋友也是劝我们，而且环境都已经开路了，神都预备了神学院的邀请，但我们还是把这些都放下来，我们就像一张白纸，我们来求问神。神要我们在神学院毕业以后走什么样的一条路，怎么样来服侍他。我们大概祷告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神让我们很清楚，是要先来牧会，走牧会的路。其实这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也就是说以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是我们最后的考虑，特别是牧师。但是我们就是愿意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自己的这个判断，我们就来求问。这样子的敞开，神就当然不是立刻，我们真是坚持的祷告，没有听见神的带领，不明白神的带领，我们不放弃的继续祷告，最后明白要牧会。明白要牧会以后，其实也是很多的教会邀请我们，不但是在美国，也有在台湾的教会邀请我们。但是最后我们就从所有的邀请当中选择了两个，一个是回台湾，一个是到 Boston 的 Lexington 教会。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同样，我们的偏好是回台湾，因为我们对台湾还是很有负担，而且在台湾的教会是我们过去就参加的教会，牧师也在那个教会担任长老，我们跟教会的传道人、长老团、同工们、传道们有很好的属灵的默契和这种同工的团队， 所以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祷告到我们必须清楚听见神的旨意和引导。对我自己来说，最后我清楚明白是因为圣灵。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圣灵的光照，圣灵对我说，你想选择走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当时我刚刚已经说了，回台湾这个教会，我们曾经在那里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熟悉的，又有很好的团队，但是到 Lexington 教会，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教会，而且我们也听了一些负面的话，但是圣灵严厉的责备我，因为我从来不会想说回台湾或者到留来 Boston 哪一条路容易走，但是圣灵他是鉴察人心的，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他说你想选择走一条容易的路，我立刻对主说我愿意顺服，所以我就清楚了，神要我们到 Boston 来牧会。从我们在莱辛顿教会牧会了7年，然后我们在真理堂牧会了20年，今年6月就满20年。这真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其实在这个27年的牧会当中，不知道多少次我想要打退堂鼓，我想要打退堂鼓，但是每一次我就是转眼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看见他所走的路，我就再一次做我的决定，我愿意跟随，我愿意跟随。这是一条受苦的路，但是我自己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也是一条喜乐的道路，因为知道自己是真正在跟随耶稣走他所走的路。然而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做这些抉择，不断的做这个抉择，要拒绝自己的权柄而跟随耶稣，其实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就像我刚刚说，圣灵才能够查验我们的心。我跟大家提过，我这个生病2020年开始这种身体的这种乏力和软弱，我的家庭医生一直不肯给我开这个甲状腺素的补充，但是我想也因为这样促使我定义，就是来为这个事情来寻求神，来等候神，来明白神的旨意。祷告了真的是将近1年半，到去年8月的时候，圣灵让我想起2017年的时候，4-5年前的一件事情，然后跟我的这个甲状腺素的这个开始分泌不够配合在一起，我就明白了，确实是这个甲状腺素的分泌不够造成是我这么是开始有这种极度疲乏无力的这种身体的状况有关。然后又因为一位姊妹，她也是有这个甲状腺素分泌不够，然后说到她很早就已经在吃药了，补充了。那当然我们真理堂有好几位姊妹也是都是吃药补充。我就想感谢主，现在清楚是这个问题是需要吃药补充甲状腺素，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给医生打电话？但是圣灵立刻 提醒我，这是一个试探。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意思就是说，我就立刻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去跟医生打电话？也就是说，我又自己想要去做出行动，也就是说，自己又要做主了。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我愿意继续祷告，我愿意继续坚忍的祷告，等到神清楚的告诉我说应该去跟医生打电话来请医生给我开药，我才会做这件事，做出这个行动。当我这样子做回应的时候，圣灵就真的是开我的心。圣灵说，如果不是我身体经历这样子的软弱，而且我的医生一直也不愿意给我开药，我就不可能有机会学习所谓的坚忍到底。我们都是立刻解决问题，事情立刻解决，我们永远不会学什么是坚忍到底 persevere。 所以我真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来学习坚忍到底。而且圣灵又接下来对我说，这也是要训练你，不要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也是对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训练，训练我真的什么事情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没办法真的是这样子来来真的是来按着耶稣所提出的条件。当然最后还要分享一个，就是我看了 John Stott 牧师的自传以后，其中他说他每一天早上都用三一神的祷告来向三一神，向圣父圣子圣灵献上赞美，然后他也都按照三一神这个真理，他来做出他的祈求。他求天父让他每一天的生活可以更讨神的喜悦。但是第二，他说，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今天背起我的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所以我看到他的这个祷告，我也就开始学习，每一天我都做这个祷告。每一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睁开眼睛，我还没有起床呢，我就先来做这样的祷告。每一天我都求天父使我更加讨他的喜悦，每天的生活可以更加讨他的喜悦，也祈求耶稣真的是使我今天能够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真的是知道这个祷告不是形式，因为这是我每一天的心智，所以每一天我都愿意向神一次又一次的来表明我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我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心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这篇道，这个信息，耶稣这一次这一个条所提出的跟随他做门徒的条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很严肃的认真的，不要听完了又放在脑后。希望我们都来重新检视我们自己，并且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明白深思明白，并且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天父，实在我们是很愚昧，我们是非常的属灵迟钝的人，对于你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不明白。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真的是 也许在所谓的理性上可以有某种的了解，但是我每一次经历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没有圣灵的光照，我根本就是还在黑暗中，完全不明白神的话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我也不可能去遵行，也不可能照神你的话做我的回应，做你要所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出的回应。天父，所以孩子真的是向你求，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听见今天你向所有的人，你不是只是对十二个门徒说，你向所有的人说，如果有人想要跟随我，就要否定他自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跟随我。主啊，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把这些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正的明白。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到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我都讲完了这篇信息，但是前两天早上醒过来，眼睛睁开的时候，又想到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这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那一个刹那，圣灵开我的心，真的认识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需要神的启示。其实我讲的时候，我也是说，哦，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是神指示你的。但是那一天早上，圣灵让我真明白了，真知道了，要认识神需要神的启示，不然不可能，没有人可以认识。主啊，所以这样子的明白就带出更恳切，更加这种诚恳热切的呼求圣灵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来使我能够真知道神。主啊，所以今天这一篇也是一样的，我自己也是来这样求，但是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你已经对我说话了。因为一个真正舍己，一个真正否定自己的人，生活的样式就是凡事求问，凡事依靠，凡事降服，凡事信靠和顺服，凡事求神的荣耀，凡事讨神的喜悦，凡事为主做。主啊，真的，那就成为我的祷告，真的是心里面涌出来的一个极深极深的一个生命的渴望，一个生命的意义和目标，那就是真的单单的以你为中心。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花时间去默想深思明白，然后我们做我们个人的对你的做出一个回应，而且让我们这个回应不是只是用嘴唇亲近你，心还是远离你，让我们是从心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肯定的生命的选择，而且每一天继续不断的，一直到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旅程，我们天天都来，天天都来更新，天天都来继续不断来 做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